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有机会在敬拜当中来聆听神他自己的真理。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小祷告。来祷告，慈悲的父，满有恩典的主，这是你自己的日子，称为主日，愿主分别为圣，将我们的心分别为圣。愿今天以真理的道来引导我们，是软弱的得刚强，是灰心的得盼望，是每一个真正寻求主的得到神亲自的引导、喂养和赐福。我们同心交托感恩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主题是从诗篇一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个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当然因为我们主许可的话，我跟弟兄姐妹所分享这个主题是关于服事，是一个主题性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不会单单的去看到诗篇的这段，我们还会看到参考一些的经文。那我们所要思考的，在这样一个主题当中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不可以不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或者如果不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所要思考，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谈到神的话语？当我们在思考服事这个主题的时候，如果丁姐妹还记得的话，其实在上一个月我们所分享的是关于服事。那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所思考的就是神的话语对于我们的服事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给我们这个原则，来提醒我们，来指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服事。因为服事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爱好、喜欢或者我们自己的方式，那是基于我们所服事的一位，我们所服事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上帝，他是我们的主。那要想服事在他的心意当中，我们就应当如何明白，从他的话语当中明白他让我们怎样服事，或者说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做。那在今天的思考当中，我们会一直看的是神的话语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或者它的一些特性是什么，它对我们有怎样一个影响。那我们谈到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首先思考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我们是神的仆人。在圣经当中形容我们是神的器皿。什么是器皿呢？像桌上这个杯子可以成为一个器皿，可以成为一个用具，一个器皿。如果你有点留意的话，在圣经当中神多次称我们为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举例来说，就好像这个我们如同这个窑匠手中的一个器皿一样，窑匠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把它给陶造成，或者说把它给就是做成一个他所喜悦的一个形状来服侍他。有些是作为贵重的器皿，有些是作为卑贱的器皿。神说那分别为圣的主要将它归作贵重的器皿。那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谈到这个器皿要想服侍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预备我们自己做一个洁净的器皿。我们无论恩赐多还是少，无论我们恩赐是所谓的恩赐比较大明显，还是恩赐的不明显，在神面前服侍一个首要条件是这个洁净的一个器皿，这是最重要的。上帝希望我们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来服侍他。那谈到洁净的时候， 很简单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自己在使用一个杯子的时候，我们在使用一个杯子的时候，无论它是多么的花俏或者漂亮，它的设计多么的精美，我们希望它是个干净的杯子。如果这个杯子不干净，它里面哪怕是放着你再喜欢喝的牛奶、咖啡或者各种饮料，你不会喜欢，如果它放非常脏的杯子里面去。但如果是一个干净的杯子，哪怕是一杯水，你会非常的开心去享受它。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很干净的杯子，对吗？啊，像 我记得我们在图拉伊菲那边，我就是有一次，比如说我去喝水的时候，我拿起杯子一看，啊，脏的，我会放下去，我会再挑一个干净的出来，或者我去洗干净了再用它。你让上帝拿起你的时候，他会看，哎，是一个干净的器皿，他会用你，他不会把你再重新放下。他说我选了一个干净的器皿，他不会对你说，如同他在几千年前曾经对撒母耳说，我已经选择另外一个合我心意的。他对扫罗，你记得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他说你既然弃绝我，我就弃绝你走啊。所以当时拿起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被神重新放下的器皿？神说我要重新选择一个合适的器皿，还是我们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当时要用我们的时候，说这是合我心意的，我要用它。我们中间每一位，神会对我们这样讲吗？我不需要说我们一定要像某些人，你看在一个肢体当中，它有不同的功能，像我们之前分享过，眼睛、嘴巴、指头、头发，每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睫毛，它有不同的功能。我们恩赐无论大小，无论多少，上帝说我要找一个合用的，一个洁净的。那当我们谈到这个洁净的器皿，如何洁净，不是说我们去冲个凉洗干净我们而已，我们属灵这样的生命要用属灵的方式来洁净。那我们谈到这样一个洁净，那我不得不看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一个神话语的特性。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从十六节开始，我们读两节，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也会看到这一项。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到十七两节经文，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 Gospel of John，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到十七。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这两节经文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呢？是主耶稣基督在被捕受难之前所宣讲的一个最后一篇长篇的讲道和信息里面的一部分，而且这是一个祷告的方式。主耶稣在父的面前，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你看到基督他非常在意这件事情，他在意，他希望，他祷告祈求父使我们成圣，用他的真理他的道成圣，好预备我们，预备他的门徒，预备今天的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放在主的祭坛当之上。在这个地方他说求你用真理，这个用在原文当中是个 N,Epsilon and Nun，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这两个字母而已。N 它指的是用或者借着，求你用真理，或者求你借着真理，求你通过真理，或者求你在真理的里面。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 他可以只求你在真理的里面使他们洁净，就是浸泡在里面，整个人是这样一个影响，让你整个包含在里面，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渗透，让我们整个人渗透在这样一个真理的里面和包围当中，这样一种影响力，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在主席做读到这个诗篇第一篇的里面提到，说昼夜思想，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记得的是什么呢？主的话语，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好像一棵树在溪水边，它不停地去吸收着这个水的营养和供应水源。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今天一天的生活当中，我需要什么道？没有什么道，我寸步难行。我仿佛一个人，一个瞎眼的人在黑暗当中行走一样。当他迈出第一步，他迈开家门的时候，他在祷告，他求神的道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作为我的引导。当他踏进公司，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祷告说：“神的话语给我智慧，给我这份恩典，让我能把我手上的工能够做得好，好让我荣耀我主的名。”当他结束一天繁重的工作之后，到晚上回到家庭当中，仍然有神的道来影响他，也让整个人呢包含在这个道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影响。这样一个道的一个氛围在里面，我们知道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无论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这个事实，环境对我们影响很大。当你被什么道包围的时候，你不自觉的时候，就有什么道的影响你的思想，你知道吗？你在想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在你策划一些事情的时候，神的道会束缚着你，你知道吗？会约束你这个方向。神的道说是这种方向，因为你里面有神的道的影响，你自然就往这个方向。你哪怕你自己想走的这个方向，你知道这神的道让你走这个方向，神的道让你走左面，你知道这是对的方向，你往前走。因为有神的道这份力量的影响着你。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次。上课，在上课的时候呢，我老师在前面讲课，突然呢，我旁边有一个弟兄就开始在那边唱歌，很小的声音唱歌。他是一个韩国的学生，他唱的什么歌呢？他用汉语唱的，恭喜你，恭喜你呀、啊，恭喜你！大家听过吗？我觉得很搞笑，我说为什么他专门唱这首歌呢？然后他问我唱的标准吗？我觉得在老师在上课，我说我 OK 标准，现在唱挺标准的。然后我就怀疑我，你跟谁学习这首歌呀？他说我没有学的。他说我旁边有个 kindergarten， 他在过年期间，他每天都在播这首歌呢，从早上九点开始到中午十二点，一直在重复这首歌。一个韩国学生从来没学过华语，他唱的很标准，而且他不单单唱了标准，在上课期间老在上课，突然。不受控制他就唱起了这首歌，你看到这种影响是那种潜移默化的，不是他故意要怎样，也不是说他跟哪个老师，他没有问过哪个华语学生说哇这首歌他是什么意思或者怎样唱，他自然而然有这种可以说是潜意识当中一个不自觉性的发出这种影响出来。很多人喜欢唱流行歌曲，他听多了，你知道吗？他不自觉就会唱出来，这种影响力。我们的祷告实际上这份道在我们生命有这种渗透和影响，这是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一种果效。在这里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民族所祷告，他说愿你们在神的真理当中受神的影响，并且呢使你们成圣。什么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是谁？父。父这个地方谈到的是什么呢？从上面来的， 是道，不是跟你和我们普通讲话一样，不一样。他们有个不同的层次，我们的层次是在这个地上的层次。但基督他所讲的一个你的道是什么？他从上面来的，一个超越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带有能力的一个道。他用神的道来影响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塑造我们，来让我们成圣。这个成圣有什么意义呢？它有一个什么？一个分离，一个分别为圣，一个归主，一个分别出来归主，这样一个脱离，一个分别，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好像在十六节，我刚才我就提到，我们一起读过，他说：“你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样一个不一样出来。这是今天的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挑战。你会发现基督徒越来越跟世界，用一个词我不太喜欢听的词，同流合污，几乎没有区别。世人所追求的我们也在追求，名牌的衣服，舒适的环境，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神说，在这个哈巴谷书说，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像鹿一样稳行在高处。有一个牧师他说，我们有一个鹰的生命，但我们常常过一个鸡的生活。他讲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农庄，他看到一个农庄里面有一个老鹰。一个老鹰跟一群鸡生活在一起，每一次当那个农庄里面的那个主人过来喂他们的时候，他撒一把米呢，然后这个老鹰呢跟着一群小鸡一起来抢那些米吃。他说这是一只鹰，它应该拥有一个鹰的身体，它应该吃肉，而不是跟一群小鸡挤在一起吃这个米，因为它这个鹰是从小的时候呢，它被捡回来，它就跟鸡养在一起。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鹰，他忘记了自己可以翱翔在天空，可以飞翔，可以享受那种俯瞰，就是底下一片辽阔光，他可以在天上非常高的速度可以飞扑下来，抓住一个兔子可以吃肉的那种感觉。那个经过村庄的人他说，我把这个鹰抓带走吧，让他可以去就是真正过一个鹰的生活。那个村庄农庄的主人他也很开心，因为那个鹰这么大了，他每次扔到的时候他抢比那小鸡抢得快，他跨大，而浪费主人很多的粮食。当他把鹰带的放到高处，从高处往下去扔的时候，他那个鹰就发出那个很长的一个叫声，那个翅膀一张开的一瞬间，你才看到一个鹰的生命。但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经历，但这折射出来很多基督徒本来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属基督，一个分别出来的生命，却过着一个什么呀？一个非基督徒，一个属世的生活，为了两斗米折腰而已，为了这个世俗的生活，而牺牲一个基督徒这个见证和生命。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应当分别成圣。我们可以不像世人过那么舒适，但我们不能够牺牲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神的道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成圣，一个洁净的一个果效出来。那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也做一个得胜的这样一个作用，一个工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七节，在这个地方，我来读给会众这节经文。以弗所书六章的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提到说，这个神的道发挥的功用是什么呢？圣灵的宝剑。这节经文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是怎样？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在关于那个属灵的征战，说信徒应当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 在这个属灵的战场当中来征战。从我们做基督徒第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向这个罪恶的世界，向撒旦宣战，这场战争已经开始，已经开始。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感觉出这个战争，这个战争已经发生。所以在这个属灵的战场当中，我们要想得胜，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神所给我们这个武器。那我们所关注，当然里面每一点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但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所思考的是神的道，神的道，一把圣灵的宝剑，圣灵的，他借着神的话语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给我们力量，是好使我们能够使用这把剑来征战。而且弟兄们，你看到在这节经文所提到说圣灵的宝剑，那这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来使用这把剑，那就是神的道。那神的道在这节经文当中和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里的道是不一样的一个词啊，虽然华语一样，但在原文它有个区别。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比较熟悉的是 Logos， 它指的是什么？是一个整体当中神的话语作为一个整体。但在这个地方呢，它指的是 Rhema。 Rhema 是什么意思？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功用出来，非常一个特别一个针对性的。那在这节经文针对的是什么呢？在这节经文里面针对的就是一个属灵当中一个得胜一个战争的一个作用。大家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兵器谈到说神的道圣灵的宝剑的时候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能够既能够攻击又能够防守的一个武器。你读到前面的时候，其实他提到说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信德的藤牌，这些都是用来什么呀？防卫你啊，或者说来保护你。但这个宝剑呢，如果你留意谈到这个神的道，其实在前面用真理也是神的道，提到两方面。在这个地方他所提到说圣灵的宝剑呢，它具有一个又能够攻击仇敌又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这样一个双重的功用。我们如果留意的话，我们记得在耶稣基督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在他禁食四十昼夜，他所面对这个身体上软弱的时候，在他最弱的时候，撒旦来了。撒旦说：“你不是饿了吗？你不是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吃吗？”但耶稣基督用神的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看到当时耶稣基督有神的道在他里面，在一瞬间的时候拔刀出鞘，能够抵挡那份攻击在里面。所以你得问自己，神的道有没有在我里面？如果神的道没有在我里面，当我来打仗的时候，当我征战开始的时候，你会出现非常搞笑的一幕。怎么搞笑的？当别人拔出刀要跟你打的时候，你也拔，你拔出来之后只有一个那个刀柄没有刀。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幕的那种很搞笑的一幕？你也拔出来，一看没有刀，只有一个刀柄在你手里面握着，这是很尴尬的一幕。但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发生，我们仿佛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想要拿出神的道来征战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里面没有神的道，这是非常非常可悲和可怕的一件事情。在战场上，你不能跟仇敌说啊，你等我一下，我回去拿刀去，他不会等你，你知道吗？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在属灵的战场上，你平常的时候，如果你不装备自己，如果你不操练，在征战的时候，你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们只是有这把刀，或者说我如果不使用这个不操练这把刀的话，可它只是停留在脑海当中，像纸上谈兵一样，你知道吗？一加一等于几？二。好像我们懂这个理论， 我们问到这个威斯敏斯的这个新娘告白，或者是小教练问答、大教练问答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小教练问答：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啊，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很熟悉，但是我们容易把它用出来，你知道吗？当我们懂得这些技巧，懂得这些经文是倒在我们里面，如果不去用，不去锻炼，不去操练，不去应用到我们里面，就好像刚才我们的这个主席，包括梁长老在祷告当中，他都提到一点，让我们来亲身的道，并且遵行出来，用出来，活出来。因为这个不是你听完道回到家里面你自然而然就活出来了，要我们真的需要付代价，要刻意的，要留心的，要接着祷告求神给我们这份力量，这份恩典，让我们在实际生活面对挑战和环境的时候，把神的道应用在我这个实际的情况当中。是不是有些时候你为了遵循神的道，你需要去牺牲一些东西，牺牲自己的选择，你喜欢的比如说是 A 选择，但上帝的道告诉你说 A 是错，你应该走 B，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牺牲自己的选择 A， 而选择神的道所指示的 B，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这需要这样一个操练，而不单单是明白而已。当真正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果效的时候，它真正能够刺透我们的良心，你知道吗？就好像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使徒彼得将神的道，将救恩的大能分解出来的时候呢，圣经说众人就觉得扎心，然后他就是扎心。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的信徒，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的良心麻木，我们属于生命没有知觉，还是我们也能够觉得扎心？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先把利剑一样刺透我们，让那个犯罪的人觉得心里的不安，让沉睡的人能够苏醒，让软弱人得力量，让灰心的人得盼望。这是上帝的道所发出去之后所带有的一个目的和方向。所以求神让我们特别的去思考，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提醒说，神的话语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它要刺透在我们里面的影响我们，要让我们感觉到那个痛在我们里面，当然这是个属灵的痛，来切割我们自己的自私、败坏、骄傲、自我为中心、贪心，要让我们真的去向自我死去，向基督活过来。那求神让我们思考。那我们进入到第三个思考里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对不起，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好，我来读给会众。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个地方提到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如何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个地方，在这节经文当中呢，所提到的是我们应当得神的喜悦，如何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个牧师，我们什么都不是。弟兄姐妹，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我们今天会把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当成是牧师书信，但只是我们很多这个神学家他们自己的分类。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三本书单单给那些牧师和传道人。圣经把这66本书，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世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整本圣经的内容是赐给每一位，包括这节经文。那我们会具体来看如何在这节经文当中 来通过正确分解神的道，让我们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正确分解神的道是正确应用活出神的道的一个根基和前提。一旦解经错误，不能正确的明白，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偏差。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你当竭力，这个竭力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看英文的话，你们知道英文那个字是什么？ study， 对吗？英文那个字是 study， 是学习的一个意思，英文是个学习。所以在这个华语当中，他那个竭力，他是不是说有是没有错误，但他所强调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努力殷勤尽心竭力竭尽全力的花时间代价和精力来了解来学习和明白神的真理神的话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前提，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要明白。我刚才我所提到的，就如果我们对神的道路不认识，我们对神的道还是模模糊糊的，一知半解的，你知道这样一个信徒绝对不可能在神面前过一个敬虔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位，我们渴望将来有一天在主的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得主的喜悦，我们希望主听到主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到我家里来。你不能对主说，主啊，到审判的时候，你主耶稣要审判你的时候，你说主耶稣啊，你不能审判我啊，我不是传道人，你知道，我不是牧师，你去审判那些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并且圣经告诉我们，通过使徒彼得说，审判是先从神的家起手，每一个信徒自己要去向主交账。所以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一个预备。首先，让我们怎样呢？在神的道上面认真寻求明白，但是让神的道作为我们的一个引导，每一步一步一步都扎根在神的道上面。他说要尽心竭力得门喜悦，做无愧的工人，问心无愧，我们尽我们本分。我很感恩看到，就是在远东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很多人去读夜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你要在神的道上面投资，在神的真理上面你付代价，因为这样你所付的这个代价，将来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你一定不会后悔。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投资，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花在，我知道很多人他们怎样啊，这个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加班，除了加班之外呢，他们啊这个要去那个学习更多，他们学比如说以前是个学士，他们要去学那个硕士 masters 啊，他们可以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俗世的追求上面，学识上面，教育上面，他们拼命的去付出，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后悔，也后悔他们为什么把那些精力和生命复兴付出在基督的道上面去，积攒财宝在天上。圣经说你们应当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虫子一样，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里的财宝能够到永恒当中成为你的祝福和喜乐。那下面又提到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地方提到一个分解，这个分解是什么意思呢？它在原文当中有个什么，有一个意思就是开一条笔直的路来穿越山，这个穿过这个山以后，穿过森林的时候开一条笔直的路出来，这样一个分解，好像沿着一条正确笔直的路线来分解出神真理的话语啊。那用另外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说我们在切割一个东西啊，举个例子说像那个钻石，我们在切割钻石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切割啊，有专业的切割师，你看他们在切割钻石的时候有三种常用的方式，明亮式、阶梯式和混合式，这三种，但最常用的是什么呢？是明亮式切割方式。大家知道钻石有多少个面吗？ 切的多少个面？58个面。这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而且是很多人手上戴钻石戒指，哇，你们应该看到有多少个面啊，这是58个面。你要问我怎么知道的，你 Google 一下你可以知道啊，你可以在很多这个网上你可以看，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测试，你可以看得到啊。当然有其他的，但最普遍的是58个面，有的是圆钻，有的是方钻啊。当然像方钻上面20下面38，这个圆钻是上面33下面25。但你知道这样小小的钻石，这样一个精工巧匠去切割的时候，它非常的细心，非常的细心。它如果有一个面的多或少，它不匀称，它切割错，它整个钻石它的价格就大打折扣，可能连一半的价格都没有了。所以你会发现它非常细心、仔细、专心来做这份精工巧匠，做这样一个钻石出来。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它是非常精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他切割一个钻石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那种仔细，一个专业的投入，一个认真的程度。所以这样一个分解，它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分解神的道的时候，绝对不能够马马虎虎，因为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神的道要远远比钻石宝贵到无价的程度。因为再贵重的钻石，它的价值仅仅在今生今世70年80年。但你知道神的道，神说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律法、神的话永不废去。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就有个永恒的价值，今天你需要神的道，将来有天你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你仍然需要神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道上面所付出的这样一个代价，一个投资，一个投入，一定是有价值的。同样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明白和正确的分解出来神的道，我们需要学习。这是为什么教会里面需要有团契，教会里面需要有主日学，教会里面需要有这种查经班，教会里面需要有这样一个复兴会，教会当中有设立这样一个讲道。在整个敬拜当中，神的道是中心，每一个偏离神道的一个敬拜，那就是一个把神没有放在中心的一个敬拜。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基督教的活动的中心，如果不是神的道，那这样一个活动，它就失去它应有的一个价值。因为神他住在他自己的道当中。所以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道上面付代价，学习、追求、明白，并且不断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来正确的分解神真理的道。有人说，我不喜欢读书啊，是我们对这些世俗的书籍你比如女生上学的时候很反感读书，可以，但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不喜欢神的话语。因为从我们彼得说，我们应当爱慕神的话语，如同婴孩爱慕灵奶一般。没有一个 baby 他不喜欢喝奶的，如果你的 baby 生下来他就要吃 McDonald's， 哇，非得是没有一个 baby 他会不喜欢喝奶的。同样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神的道像奶一样来喂养我们。当我们日渐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干粮。希望当我们听到保罗来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用非常严厉的词，他说，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啊，我们也看到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按着这个时间，你们本来应当做什么？师傅，岂知你们还是小孩子的样式。所以今天就是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看到神的道在我们生有这样一个 一个惊天覆地这样一个影响，一个真的是，包括我们在唱那首歌的时候，神的道什么呀？极其，对吗？那首歌我们刚才所唱的，啊，生命之道极其，对吗？啊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真的是 wonderful， 真的非常的奇妙，极其的宝贵有价值。那神真的是恩待我们。我们当然在这样一个简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只是看了这神的道、神的话语这三个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影响的时候，当我们重新回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的时候，说你们应当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够不去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呢？啊，在结束之前，我们再一起读一读这节经文，在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预备起。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愿上帝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将那个喜爱耶和华律法、耶和华话语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昼夜思想，早上晚上行走躺卧，使得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在神公义的道路当中，以至于当我们今生结束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迎接上帝荣耀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道是如此奇妙真实，带着能力。主，我们祷告，愿你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把这道装进我们心里，也求你的圣灵来借着这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的工作，好让我们以你的道作为我们生活、言语、行为、思想每一步当中的一个准则，好让我们整个生命在主的面前越来越蒙主的悦纳，成为主合用的一个器皿，在主服侍的祭坛之上成为神荣耀的一个工具。就如同主你借着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有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愿这样理所当然的侍奉成为我们中间每一个肢体在上帝面前所献的侍奉。主，请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感恩和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